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一组被亲俄反叛分子在东乌克兰拘押的欧洲监督人员星期天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们说他们没有受到虐待，有关方面已经开始谈判使他们获释。这些监督人员露面讲话时受到武装反叛分子的监视，监督人员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他们的负责人德国上校施内德在斯洛文斯克对记者说他们健康状况良好。反叛人士说这八名军事观察员是战争俘虏，施内德说他们被拘押是政治原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派出一组谈判代表到东乌克兰会见自封的斯洛文斯克市长波诺马廖夫，谈判释放军事监督人员事宜，一名瑞典观察员已经获释。反叛力量还展示了他们俘虏的三名乌克兰安全部队成员，他们满身血迹，蒙着眼睛，低着头，裤子和鞋子也被剥去。美国表示，西方对乌克兰卷入乌克兰事务的最新制裁，针对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和那些跟普京总统关系密切的公司。白宫助理副国家安全顾问布林肯星期天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上说，从本星期开始，最新制裁将向和普京最密切的大公司官员以及他们控制的公司施加额外的压力。布林肯说，制裁将针对向俄罗斯国防公司的高科技出口。他还预言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将产生影响。新的制裁措施是美国和欧洲盟国迫使普京遏制俄罗斯在东乌克兰的作用，从俄乌边界撤出军队的最新尝试。早些时候的制裁针对一些银行活动和其他和普京关系密切的大公司官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洲四国之行第三站的马来西亚访问中同马来西亚总理举行会谈，这是将近50年来首位在任美国总统访问马来西亚。星期天在同奥巴马的联合记者会上，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说，感谢美国帮助搜寻马航370客机。奥巴马承诺继续提供所有可能的协助，寻找这架失踪了7个星期的客机。两位领导人表示，双方同意把高层纽带升级为全面伙伴关系，在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和核不扩散安全计划方面进行合作。而过去，马来西亚曾反对这两项努力。在被问及马来西亚的人权记录时，奥巴马说，马来西亚在人权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还有工作要做。他补充说，美国也有工作要做。沙特阿拉伯当局证实，神秘的中东呼吸道综合症又导致10人死亡，使这一疾病被发现以来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02人。星期天报告的8人死亡前，星期六也死了2个人。沙特国家卫生部说，现在有339名已证实的病例，这一疾病是2年前在沙特第一次发现。在埃及也证实有一个病例，病人是一名男子，曾经到沙特旅行。沙特药剂师报告，人们在抢购口罩、洗手剂和别的消毒剂，一些家长把孩子留在家里不去上学。利雅得、达曼和杰达赫等地的3个医院被指定为中东呼吸道综合症治疗中心。中东呼吸道综合症跟 SARS 病毒有关，这种病毒在全世界已经杀死800多人。伊拉克军方攻击圣战者的运油车队，伊拉克军队直升机攻击了一支试图从叙利亚东部非法进入伊拉克的运油车队，打死至少8个人。报道说，攻击是在星期天早上发生的，地点在叙利亚境内，靠近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伊拉克内政部发言人说，这些油罐车在向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提供燃料。以上各位的是听到的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结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访问期间他曾被问到尖锐的问题。韩国总统朴槿惠办公室说，朴槿惠将接受总理郑弘元的辞呈。有香港支联会筹备多年的永久六四纪念馆在九龙尖沙咀正式开幕。浙江强拆教堂十字架，信徒尽力抗争。教皇方济各宣布两位前任的教宗封圣，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先关注美国总统亚洲之行的消息。奥巴马总统即将结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期间有记者曾就马来西亚政治自由问题向奥巴马提出尖锐的问题。请听随行采访奥巴马总统亚洲之行的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盛大欢迎结束之后，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参观了马来西亚的国家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占地超过5公顷，可以容纳15000人。到访这座清真寺是向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马来西亚示好的姿态。奥巴马希望将马来西亚成为民主的典范，成为穆斯林多数人口和数量可观的佛教徒、基督徒和印度教徒共处的典范。对批评人士所说的马来西亚政府试图限制新闻自由、打压反对派的问题，不是奥巴马总统此行会谈的主要议题。奥巴马的行程没有与反对派领导人安华的会见。马来西亚政府多年以来一直努力对安华定羁奸罪，安华的支持者则认为政府此举是试图以非法手段阻止安华竞选公职。在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奥巴马为什么不会见安华。
The fact that I've met with Mr. Anwar in and of itself is not indicative of our lack of concern.
我没有会见安华这件事本身并不表明我没有任何关注。实际上有很多人我都没有会见，包括很多反对党领导人，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不关注他们。
奥巴马总统还表示，他的确向拉扎克总理提出了有关公民自由等问题。
What I have shared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is the core belief.
我和扎拉克总理谈到一些有关社会的核心理念，包括尊重法治、尊重言论自由、尊重反对党拥有反对的权利，尽管这种反对会让人手足无措。另外还谈到应该集会自由、尊重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尽管有时候会有些不便。这些都是美国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21世纪衡量一个社会能否成功的很好的标准。
奥巴马总统还同时表示，在搜寻失踪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的问题上，美国仍然承诺尽其所能为帮助寻找这架班机的下落提供资源。上一次美国总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是1966年越战期间来访的约翰逊总统。美国当时正在努力谋求东南亚盟国的支持，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如今奥巴马在这一地区内所面临新的挑战，就是中国日益扩大的军力所构成的威胁，主要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日益强势情况。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宣称对部分或全部海域拥有主权。主权纷争以及争端对地区安全构成的威胁将是奥巴马访问菲律宾的主要议题。菲律宾是奥巴马亚洲之行的第4站，菲律宾和中国围绕南中国海岛屿的争执持续不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菲律宾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鉴于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预计安全合作包括建设现代化的美菲防务同盟将是奥巴马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会晤时的主要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4月28号到29号访问菲律宾，预计他将宣布扩大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存在的美菲安全协定。在奥巴马此次出访前不久，两国结束了关于加强两国军事合作的第八轮谈判，并就加强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存在的协议框架达成共识。根据这项协议，菲律宾将允许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美国则会增派军舰、战机以及部队到菲律宾轮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埃文强调，这个条约是美菲建设现代化防务同盟的一部分。
美国与菲律宾是几十年的盟友，我们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的盟友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的盟友会遇到新的不同威胁，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威胁。我们需要更新盟友关系，以便这样的同盟关系可以应对新的挑战。
美菲同盟几十年，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时间则更长，长达93年。但是1991年，菲律宾参议院废除了美菲军事基地的协议，结束了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莫瑞·希波特说，从废除美军基地到允许美军扩大军事存在，显示了菲律宾人对中国的担忧。
I think part of it is without a doubt,
我认为部分原因毫无疑问的是菲律宾意识到在安全问题，特别是在海事安全上遭到了挑战。菲律宾是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有海事争议的国家之一。
最近几年，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愈发激烈。2012年，菲律宾与中国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发生冲突。今年3月初，中国舰船阻止了菲律宾补给船向菲律宾实际控制的第二托马斯礁，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礁运送物资。最新的报道说，中国舰船还阻止菲律宾渔民靠近第二托马斯礁。希伯特说，允许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是菲律宾为加强安全并提升对南中国海监督能力的努力。由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访问时向日本保证，美日安全条约覆盖日本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岛屿，菲律宾媒体报道说，在奥巴马访问菲律宾时，马尼拉将力求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菲律宾做出明晰的安全承诺。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南中国海应该不包括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之内，原因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1951年签署，而菲律宾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宣布拥有主权是在1978年。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满足了美国希望将军事资源更广泛地分布在亚太地区的需求。
另外一个问题，对美国来说，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基地主要集中在日本冲绳、关岛、韩国等，这距离东南亚太远了。美军一直在寻求进入东南亚地区的基地，我想你看到的是，美国希望能将自己的资产和军事资源更广泛地分布在整个区域，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另外，他们也希望在人道灾难出现时，能够先将一些紧急援助物资放在那里。
去年强台风海燕肆虐菲律宾时，美国给予了及时的援助。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23号到28号在亚洲几个国家访问，但是呢，其中没有中国。在中美关系之中，奥巴马总统需要探索与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也需要探索能够减轻长期困扰两国关系不信任的因素。然而呢，中美关系学者指出，在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当中，喜欢和信任是两个概念。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不断上升，但是两国之间的信任却在下降，这中间出现了剪刀差。1971年，作为基辛格的学生参与了乒乓外交，曾担任过东亚与太平洋副助理国务卿，现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谢淑丽教授说，近来中国对国际价值的攻击和试图区分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的不同，让他感到十分忧虑。
There has been some,
中国国内的一些言论让我有些担忧。
Caused me some concern.
我们可能正在陷入某种冷战的心态。
Cold War mind frame.
这可能非常危险。
美国的国防支出占世界的38%，中国的国防支出占世界的11%，这两个国家的国防总支出接近全世界的一半，因此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关系到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曾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关系研究所美国主任的戴博说，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经济困境正在重新塑造着亚太的外交格局。
其实我跟你刚才说的那些专家一样，也怀疑美国是否有这些毅力，他是否致力于继续做那个世界的那个唯一的不可或缺的国家。因为现在美国的经济还是不景气，我们正在复苏，可是那个速度还是非常慢的。而且美国有一种新型的一个自我孤立，也有这么一个倾向，所以到底美国是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又跟那个中国朋友说，不要忘记，到现在为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比中国的大得多，倾向是有利于中国，现状是有利于美国的。
出生在中国，参与了中美建交秘密谈判，曾担任过驻中国大使的瑞孝简认为，中美两国在民间有许多相互喜欢的因素，也比较容易发展成为信任的关系，但是在政府之间，利益永远是主导，双方还无法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图。并且诸如美国90年代初对台湾销售 F-16 战机等事件，使双方产生了误解。瑞孝简说，
在两个国家之中都有一半以上的人对两国的关系抱支持和积极的观点，但是这个水平还不足以克服我们作为战略对手在一些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关系正在往相互不信任的方向发展。
戴博说，中美在加强互信方面都有可以改善的空间。
所以美国的挑战就是美国得给中国更多的空间，给中国那个所谓的话语权，中国应该参加改善国际规则这个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美国的挑战。可是中国，美国和别的国家一给他这些机会的时候，中国得出个主意，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做。
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张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办公室说，朴槿惠将接受总理的辞呈，不过呢，要等到岁月号渡轮灾难事件得到控制之后才能实施。韩国总理郑弘元星期天早上提出辞呈，此前公众对他所领导的政府处理4月16日渡轮灾难的方式非常的愤怒。渡轮沉没导致300多人丧生或者失踪。表情凝重的郑弘元星期天早上在一次简短的电视讲话中提出辞呈，他说继续留任将是对政府过于沉重的负担。韩国总理一职主要是礼仪性的，因为总统掌握大部分的权力。排水量6800吨岁月号渡轮倾覆沉没时，再有数百名前往韩国西南方济州岛野外旅行的师生，这次灾难震惊了和激怒了整个韩国，人们广泛批评船员在全面实施疏散之前就自顾地弃权逃生。郑弘元总理在宣布辞职时表示，他先前就曾希望辞职，但是监管救援和处理善后是当务之急，他希望在离职前能助一臂之力。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和欧洲必须一致行动，对俄罗斯威胁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的行径进行制裁。奥巴马星期天在马来西亚说，美国和欧洲必须采取集体行动，向俄罗斯显示在制裁方面各国是团结的。奥巴马表示，已经同俄罗斯达成缓解乌克兰威胁的协议，但是俄罗斯并没有采取任何帮助性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呼吁俄罗斯没有先决条件地支持释放欧洲观察员的努力。亲俄武装分子星期五在乌克兰东部扣押了这些国际观察员。莫斯科在一份声明中说，莫斯科正在采取他们所说的没有所有措施来解决这个局面， 但却指责乌克兰当局没有确保这组观察员的安全。在另一方面，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军队已经向前开进到乌克兰边防军目视距离之内。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军队目前的演习地点距离边界仅1公里，俄罗斯可随时发动入侵。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临时政府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佩列贝诺斯星期五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两国边界地区的军演活动在持续，部队调动频繁。他说，有几百辆军车、装甲车、冰雹火箭炮系统还有坦克所组成的两支军车队星期四从俄罗斯南部的顿河河畔罗斯托夫市开往与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关闭了一个边境通关口，禁止乌克兰居民入境。乌克兰临时政府国防部长科瓦利说，俄军的一些演习地点距离边界线仅有1公里远。乌克兰媒体报道，在某些地区，乌克兰边防兵不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附近的俄军部队。乌克兰边防部队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在社交网络上也出现了多个俄罗斯装甲车和炮兵车队向边界开进的视频录像。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厅主任帕申斯基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随时会发动入侵行动。他警告说，俄军跨越边界进入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州、顿涅茨克州以及其他任何地区的举动都将被当作军事入侵，乌克兰将消灭入侵的敌人。他说，乌克兰不接受以人道使命作为掩护，实际上是对乌克兰入侵的任何谎言声明。乌克兰和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可能以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维持和平行动为名义发动入侵行动。在回答乌克兰将如何抵抗俄罗斯的军事入侵时，帕申斯基回答说，临时政府一个半月前开始执政时所接收的乌克兰军队是一片废墟，乌克兰现在把为数不多的非常有限的国家资源几乎都投入到了军事动员和部队建设上。他作为来自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人士奉劝普京不要拿俄罗斯军人的生命从事冒险活动。乌克兰政论人士吉谢利斯最近在莫斯科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乌克兰军人目前还没有准备好应对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吉谢利斯说，乌克兰军队虽然在积极练兵，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抵抗俄罗斯的入侵。这里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乌克兰人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要杀死俄罗斯人。但吉谢利斯认为，独立广场推翻亚努科维奇的示威行动表明，为了能够生活在一个不受外来干涉的自由和独立的国家里，乌克兰人已经准备好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俄罗斯的入侵肯定将会引爆大规模的游击战。他警告说，俄罗斯到时将面对的不是有200万人的车臣，而是有5000多万人口的乌克兰。乌克兰军事学者德姆丘克说，虽然俄罗斯的兵力部署更向前靠近边界线，但最近3个星期以来，俄军的总体兵力规模并没有改变。在边境地区，俄军的人数大约有5万人，其中包括150到200门火炮、220架到230架战机以及700辆坦克和装甲战车。但德姆丘克承认，与前几天相比，俄罗斯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乌克兰从星期四起针对顿涅茨克地区斯拉维扬斯克市的分离势力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恐行动，俄罗斯随后做出激烈反应。普京警告，武力镇压分离势力武装的举动将使乌克兰临时政府领导人面临严重后果，同时也将影响双边关系。普京说，如果基辅政权动用军队对付国内民众，那毫无疑问这将是反对自己人民的严重的犯罪行为，甚至乌克兰的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也没有动用军队镇压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者。普京讲话几个小时之后，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随后在星期四下令俄罗斯的南部和西部军区在边境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演。乌克兰官员说，莫斯科的反应再次证明了俄罗斯在支持东部地区的恐怖分子。乌克兰指责武装占领斯拉维扬斯克的分离势力在当地从事恐怖活动，绑架记者、商界人士、活动人士以及杀害当地市议会的议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一批军事观察员星期五也在当地被扣留。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人士指责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乌克兰官员说，这些军事观察员目前被关押在地下室，受到非人道的待遇，有人急需医疗帮助。与此同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一开始调查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在2月份下令开枪镇压基辅民众示威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官员和学者们说，美国应该强化与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但是国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认为，中国的一些相关政策使美国公司难以拓展中国的市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10年来，美国和中国一直在逐步扩大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去年6月，奥巴马总统与新上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承诺会将这一领域的合作推上新的台阶。一个月后，两国高级官员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签署了一系列新的相关协定，便于美国利用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帮助中国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改善空气质量。美国贸易发展署署长扎克4月25号星期五在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美中加强清洁能源合作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为美国企业拓展市场带来巨大潜力。
It's a significant market.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US.
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能向中国出口对美国商家来说极其重要，对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极其重要。
美中两国在政治安全和经贸等多个领域存在重大分歧。乔治敦大学外交关系学院的路易斯博士说，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对推动总体双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要找一个话题或者平台，好让我们能建立互信、增进关系、共建互利项目，我想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不过，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多位委员对美中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关系提出质疑，包括知识产权是否得到保护、竞争环境是否公平。古德温是委员会两位轮值主席之一。
However, as China builds up its own clean energy industry,
中国在建成自己的行业时，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妨碍了美国清洁能源公司寻求在中国销售产品和服务。的确，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可能使外国公司没有资格参与政府资助的项目。
贸发署署长扎赫说，为美国公司创造自由和公平竞争环境，是政府在与中国政府展开清洁能源合作时的一项工作重点。同场作证的学者和清洁能源问题专家称，美中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总体上方向正确，并敦促国会提供政治上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们集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4月29号是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北大女学生林昭被处决46周年。一些中国网友、异议人士和维权者已经或者正在准备进行纪念活动。与此同时，当局开始在一些地方阻拦要前往江苏苏州郊外陵园向林昭墓致敬者，并派出一些维稳人员在林昭墓旁把守。众多中国公民视为精神偶像的林昭是20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女大学生的。她后来由于参与编发一份地下刊物而被以反革命罪关押了8年。期间，她写出20万字的日记和血书，控诉所受迫害，表达对信仰自由的追求。 后来在1968年4月29号在上海遭到秘密枪决，时年不足36岁。近日，人权活动人士朱成志和胡佳在网上呼吁公民纪念林昭忌日，到苏州灵岩山祭奠他们所说的这位殉难的反抗者。他们还表示，今年4月29号，江苏国宝的维稳重心就在那里。网名为公民小标的湖南维权人士欧标峰日前在推特上表示，当地国宝跟他吃饭席间说，主要目的是建议或称温柔的警告，不要去苏州参与429祭奠林昭。在另一方面，我们看看香港。香港市民支援民主爱国运动联合会筹备多年的永久六四纪念馆星期六在九龙尖沙咀正式开幕。支联会表示，在仍有自由空间的香港设立目前全球唯一的六四纪念馆，是为了保存历史、承传真相、呼唤良知，以史为鉴。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1989年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因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前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激化了政府和人民的矛盾，从而招致北京200,000各界民众第二天上街抗议，形成声势浩大的八九民主运动。香港六四纪念馆特地选在25年后的这一天正式对民众开放参观，向公众介绍八九民运的历史，纪念在六四镇压中牺牲的学生和市民，以及那一代人追求民主的奉献精神。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麦海华以及多位曾见证八九民运的香港嘉宾在开幕式上一起撕碎《人民日报》将学运定性为动乱的426社论影印本，高呼平反六四的口号。身兼工党主席、立法会议员的李卓人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设立全球唯一六四纪念馆意义重大，是为了要勿忘六四，呼唤良知。他表示，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将六四纪念馆移往中国大陆，让世世代代的人了解八九一代追求民主的牺牲精神。他说，
我们在香港更重要就是我们保留这个真相，希望用这真相去挑战中共镇压记忆的做法。我们希望新的一代年轻人、大陆游客明白真相，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未来在中国去争取民主，将八九民运的精神继承下去。
当年作为记者曾采访八九民运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表示，这个纪念馆虽然很小，但是它的作用可以说是星星之火。他说，
从官方的角度，他们老是希望不要再提六四了，但是六四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伤痛，这个永久的纪念馆可以保持历史的证实，然后慢慢星火燎原，让大家呢不要忘掉历史。
海外民运人士、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盛雪与几位香港民主人士一起参观了纪念馆，并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盛雪表示，香港六四纪念馆的开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是今年纪念六四25周年活动中迄今最有历史意义的创举。他说，
现政权走到今天，越来越没有能力重新去评价六四，六四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将来导致整个中国社会形成互拍效应的一个契机。香港能够建这样的一个永久性纪念馆，是有这样的历史意义。
24岁的莫小姐是六四纪念馆的义工，她对美国之音表示，她感到非常有意义，能参与其中，向参观者介绍六四的真相。莫小姐说，
希望可以帮忙传出这个六四的整件事件啊，发生啊，经过啊，希望可以参与其中，就可以帮忙传扬这方面的讯息给不同的人，包括内地人啊、旅客啊，还有香港人知道。
结伴参观和了解六四纪念馆的叶小姐和王小姐是浸会大学的新闻专业学生，他们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过参观了解六四的真相，希望中国政府能正视自己的过去，纠正错误，否则就没有资格去批评日本不正视自己过去的历史。他们说，
毕竟六四很多学生牺牲了嘛，我觉得如果是错的就要去承认，就像德国他们也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中国也要这样，觉得就好像日本一样。对啊，我就觉得就是你说日本他们不承认那个历史的错误，然后你天天去谴责他们，但是自己的政府也没有反思，就这样好像不太好。
六四纪念馆分常设和专题展览，主要以图片、看板、录像、互动投影、北京城模型和大型地图等，展现民运期间一些重要事情的发生地点。纪念馆还设有影视室、图书阁，以及设有6尺4高的民主女神雕像的拍照区。由于纪念馆空间有限，纪念馆将会实施人流控制，每半小时安排约40人入内参观。多家以北京和上海为基地的欧洲和日本媒体专门派记者和摄制组前来报道六四纪念馆的开馆活动，也有来自深圳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生专程赶来参观，并表示通过翻墙得知六四纪念馆开幕的消息，希望看到真实的历史照片和录像，并认为八九民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希望能够平反。不过在六四纪念馆的马路对面，近20位来自多个亲北京团体的人士抗议六四纪念馆，并摆设街板展览，呼吁揭示由所谓市民杀害解放军的六四真相，认为政府镇压有理。其中一些成员高喊口号，并一度与参观纪念馆的市民互相指骂，警方派出30-40位警察到现场戒备，将双方分隔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浙江省各地近日内拆除了多间教堂或者教堂的十字架，与此同时，各地信徒守护温州市永嘉县三江教堂的行动进入了第7天。不过据了解，由于当局近日来不断威胁警告前往三江教堂守护的信徒，致使许多人退缩。另外，政府星期六晚间强行将仍留在教堂内的数百人驱离，令三江教堂情况危急。据报道，浙江各地接到强拆令的教会至少有10多个，近日内就有温州、舟山和台州的4间教堂或者十字架遭到拆除，而乐清市一处教堂尚未竣工就面临强拆。另外，外界一直关注温州市永嘉县三江教堂，虽经数千信徒多日来昼夜守护暂时幸免，但日前政府已经遭到政府断水断电，教堂外围的封锁也越来越严。据报道，近日教堂内出现了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制造事端，毁坏祷告使用的麦克风、音箱等物品，而教堂外的教友聚会也被捣乱，一些信徒更被警方带走问话和传唤。有教友质疑，政府雇佣一些社会闲杂人员混入三江教会，试图捣乱，一旦发生冲突，当局就会借口平息，达到驱散信徒的目的。另据最新报道，在三江教堂内的约200位信徒星期六晚间遭驱赶后的星期天上午，教堂外守候的人只有数百人，预计政府强拆三江教堂或十字架迫在眉睫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和国际的人权团体呼吁台湾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对此台湾副总统表示支持，在野党立委也表示将全力推动立法工作。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蔡继勋表示，台湾需要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 提醒当权者必须更慎重地执行权力，以符合基本的人权标准。
未来国家人权机构当然不可能说马上很多事情人权可以解决，但事实上它是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一个想象跟希望。它在推动人权工作，它在推动一些系统性的一个人权侵害的调查，它在整合一些国际的人权资讯跟在地的一些人权的一个问题上面，它可以扮演一个协调的角色。
蔡继勋还指出，台湾已经脱离国际人权组织非常久，很需要一个国家人权机构来带领台湾的公民社会在21世纪有尊严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公民团体和来自于亚太国家人权委员会民间团体督导网络的成员本周四共同召开一项名为台湾需要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记者会。关心亚太地区人权的新西兰国家人权委员会前主席努兰女士表示，很高兴看到台湾已经到了即将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的阶段。
It's been impressive to see the work and commitment.
他说，台湾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推动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工作和努力令人印象深刻，政府的做法也值得肯定。昨天拜会了副总统吴敦义，他很了解目前的发展，也相当的支持。努莱女士还指出，非常乐见台湾政府于2009年批准联合国两公约，随后成立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并于2013年比照联合国模式，邀请国际人权专家审查两公约的国家报告。努莱女士认为，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其实也是在建立一道社会的安全网，可以大大降低人民上街抗议解决人权问题的情况。长期关注人权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从2000年开始，台湾就在讨论如何成立一个符合巴黎原则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同时又不抵触目前的宪政体制，可是一直没有结论。不过尤美女委员也指出，政府已经决定要突破困难，设立一个独立的人权机关，尽管有疑虑，只要踏出第一步，也许就会海阔天空。
只要这样的一个法案能够送到立法院，那虽然我是民进党的立委，但是我会去结合国民党还有其他的立委呢，大家共同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国家人权委员会的一个设置。
台湾总统马英九曾经表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还是将联合国的两公约国内法化，代表台湾的人权发展和国际接轨。联合国于1991年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各国官方人权机构代表的会议，确立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国家机构的地位原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1992年接纳这项原则，并于1993年获得联合国大会决议认可。巴黎原则强调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包括组织、预算、人事及运作上的独立，同时强调明确的管辖权和充分的权力，并能为人民所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报告国际其他方面的新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天在圣彼得广场举行的仪式上宣布，他的两个前任约翰23世和约翰保罗2世两位教宗被封为圣人。罗马天主教徒星期一早上开始云集圣彼得广场，寻找最佳地点目睹为20世纪的约翰23世和约翰保罗2世两位教宗封圣的历史时刻。梵蒂冈官员说，现场大约有100万人。退休的本笃16世出席了星期天的封圣仪式。罗马地区的天主教堂星期六晚上全部开放，挤满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朝圣者。两位被封圣的前教宗被广泛看作是代表罗马天主教两个相对的派别。约翰23世是自由派，而约翰保罗2世被视为保守派。现任教宗同时为两位教宗封圣，是为了教会内部的团结。 阿富汗4月5号总统选举的初步结果显示，在前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与前世界银行官员贾尼这两位候选人之间举行的第二轮决选。阿富汗选举官员星期六说，两位名列前茅的候选人都没有赢得超过 50% 的多数选票。官方计票结果显示，阿卜杜拉赢得了 44.9% 的选票，贾尼赢得了 31.5% 的选票。除非一名候选人能够赢得 50% 以上的选票，否则需要举行决选。预计5月14号将公布最终的初选结果，其后15天内将举行决选。在2009年举行的一次总统选举当中，阿卜杜拉名列第二，在那次选举伴随着违规行为和选票的欺诈的指控，当局宣布了卡尔扎伊总统胜选。选举官员一直在调查这次选举出现的可能的舞弊和其他违规行为的投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政策消息。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5年来，美国遣返了大约200万非法移民。一些美国人说，奥巴马政府在执行移民方面太过强硬，但也有人说，总的遣返数字减少了，认为做的还不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莱因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格雷格陈说，奥巴马政府遣返非法移民的数量创历史记录。
过去十年，在奥巴马和布什执政期间，这个数字稳定增加，现在达到一个高点。所以总的来说，美国政府遣返非法移民的力度非常大，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但移民研究中心的菲尔认为，总的遣返数字减少了。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真正致力于落实有关移民的法律。我们需要看到遣返数字增加，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不断减少。但迄今，白宫看上去完全不重视落实移民法律。
但同样的数字，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呢？原因就在于政府口中遣返和移除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遣返是在边境抓到并送回原地，这个数字过去十年下降了，而移除则是政治驱逐，而且禁止再进入美国，这个数字增至历史最高。菲尔担心，这两者相加，总的数字也在下降。
移除是一种遣返，这个数字的确有少许增加，但是总的遣返数字，也就是移除加上边境地区的遣返，实际上是下降的。
但格雷格陈说，政府还是在对非法移民采取强硬立场。
The thing to recognize is that President Obama has increased the border presence, and he has.
要认识到，奥巴马总统增加了边境执法力量，而且取得了实际成果，被抓捕和遣返的人增加了。
By having a greater number of removals.
但资深移民律师海因斯说，提交到移民法庭的遣返案减少的，而移民案件之多远远超过法庭的受理能力。
即使提交至移民法庭的案子，也要好几年才能够结案，所以遣返人数之所以减少，就是因为法庭受理不了这么多的案子。
与此同时，有关需要增加还是减少执法力量的辩论可能会影响美国移民制度改革的相关立法，也可能会影响11月国会选举的结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提供新闻和时事评论的从业人员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老观众不断减少，新的数字媒体服务正在年轻人的人群中啊获得立足之地。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报道说，新闻业的未来可能取决于媒体公司收入的多样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随着年轻人在互联网上获取新闻，美国阅读报纸的人数大幅下降。新闻周刊杂志从2012年12月起指出电子版，但是被新东家 IBT 媒体集团收购后，上月重新开始印刷。但是 IBT 受众参与部主任亚德纳说，印刷版杂志的受众不是年轻人，
受众会是更年长的群体，他们更富有，更多的参与和关注国际政策和经济以及类似的事物，而我们的社交媒体用户更年轻。
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最近举行的大会上，加德纳是推崇数字在线产品的众多新闻公司代表之一。奈特基金会的麦内斯说，数字新闻仍处于一个任意发展的阶段，
任何人都能发表、产出、发声，所以现在有很多噪音。
年轻人希望瞬间获取新闻，对长篇幅有深度的报道缺乏耐心，但麦内斯认为传播严肃内容的新闻组织仍可以征服他们。
他们可能不会深看，但是会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有大体的认识。所以我认为媒体品牌的确有机会推出深度内容和相关背景，并考虑新的不同的叙事方式。
一些在线新闻公司已找到自己的定位，即聚焦于特定的议题或新闻事件，通常是当地或州内新闻。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是德克萨斯论坛报，它报道公共政策和州内政治，资金来源包括私人捐助和副业经营。得到德克萨斯论坛报资助并为该报工作的班特塞尔通过网络电话对美国之音说，这能成为其他新闻网站的一个样板。
你基本是要寻找五六种收入来源，他们是微小企业，但加起来就能产生足够让你维持正常运转的资金。
德克萨斯论坛报因其报道而赢得赞誉，并慢慢在全州内凝聚了一个读者群。班特塞尔说，这就是基于资金来源的多样性。
如果捐赠者试图控制或影响新闻内容，他们会有更多底气找到那个人说，这是你的捐款，还给你。
班特塞尔说，这类新闻组织会时刻关注政府事务，但是他们的效益最终取决于他们为其利益服务的大量受众。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向您报道，亚裔美国人社区如何帮助新移民子弟健康成长的故事。亚裔移民虽然呢以重视教育闻名，但在纽约，新移民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仍然面临如何适应美国教育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挑战。亚美社区组织通过自己的力量为这些移民子弟提供校外服务，帮助他们顺利进入了大学，有些找到了自己的专业。这些行为都凸显了美国民间社会自我改善的力量。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我叫秦一伟，目前是布鲁克林科技高中的应届毕业生。
2003年，6岁的钱一伟随来自上海和广东的父母，还有弟弟和祖母来美，住进了纽约中国城附近的公共廉租房。父母在长岛一家餐馆工作，一周工作6天。4年级时，他和弟弟先后参加了 APEX 的一帮一项目，他的导师是王凯伦。
我想让你们大家知道的是，6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连大声说出自己的名字都感到害羞。让我非常骄傲的是，就在几年后的今晚，他可以面对700多人发言了。过去我一直是个跟随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做领导，现在我是 APEX 的干事，这种领导能力过去我想都没想过。
APEX 是纽约下城区一个亚美青少年课外辅导组织，专门帮助新移民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适应美国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生活。
我们都是移民的，就是只知道教小孩子读书读书，除了读书就什么都不懂。那然后 APEX 可以帮助你小孩子看到另外的地方。
APEX 执行主任李麦克说，纽约市有14万亚裔学生，其中1/5生活在贫困中，1/3的家庭不说英文，1/4不能准时或无法完成高中学业。他们还是纽约市最容易受到欺负的少数族裔群体。该组织项目协调人丹德说，
有一位导师告诉他们学校的制度，怎么样申请大学，找到工作的专业，对这些学生是非常有帮助的。
该组织成立于1992年，去年该组织每周为500名学生提供服务，通过各种项目帮助95%的学生成功进入了大学，其活动范围已经扩展至曼哈顿下城区的各学校。
我发现 APEX 是个很好的机会，有个导师来帮助我，无论是学习上还是家庭帮助。参加这个组织后，我觉得我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一直想要有一个哥哥或者姐姐，所以我要参加 APEX。 它不仅给了我很多经验，而且还很快乐。
当晚的参会在华尔街一家豪华俱乐部举行，参会节目之一是一项无声拍卖，为该组织筹款。拍卖品中有林书豪亲笔签名的球衣。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请听国际新闻。一组被亲俄反叛分子在东乌克兰拘押的欧洲监督人员星期天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们说他们没有受到虐待，有关方面已经开始谈判使他们获释。这些监督人员露面讲话时受到武装反叛分子的监视，监督人员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他们的负责人德国上校施奈德在斯洛文斯克对记者说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反叛人士说这8名军事观察员是战争俘虏，施内德说他们被拘押是政治原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派出一组谈判代表到东乌克兰会见自封的斯洛文斯克市长马诺波洛马廖夫，谈判释放军事监督人员事宜，一名瑞典观察员已经获释。美国表示，西方对俄罗斯卷入乌克兰事务的最新制裁，针对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和那些跟普京总统关系密切的公司。白宫助理副国家安全顾问布林肯星期天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上说，从本星期开始，最新制裁将向和普京最密切的大公司官员以及他们控制的公司施加额外的压力。从强硬派民族主义者转变为亲欧洲的改革派人物的武奇奇当选塞尔维亚新总理。星期天198名议员投票支持武奇奇和他的新内阁，23票反对，7人弃权。武奇奇对议员们说，他们将在议会大楼内吃饭睡觉，直到议会通过他的经济改革计划。他说在塞尔维亚做事的老办法把投资者赶走了，这种老办法。新的经济计划包括削减开支，增加税收。反对派已经在批评新计划是民粹主义和空头大话。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洲4国之行的第3站的马来西亚访问中同马来西亚总理举行会谈，这是将近50年来首位在任美国总统访问马来西亚。星期天在同奥巴马的联合记者会上，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表示感谢美国帮助搜寻马航370客机，奥巴马承诺继续提供所有可能的协助寻找这架失踪了7个星期的客机。两位领导人表示双方同意把高层纽带升级为全面伙伴关系，在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和核不扩散安全计划方面进行合作。过去马来西亚曾反对这两项努力。在被问及马来西亚的人权记录时，奥巴马说马来西亚在人权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还有工作要做。他补充说美国也有工作要做，美国官员将同菲律宾签署为期10年的新的安全协定，允许美国更大的军事存在，将为美国部队和装备提供新的框架支持。以上是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